去耳，第一遍。前面我们已经简单的介绍了这个论语的整个的重心学，然后呢，他那个为什么要学，乃至于学习什么？他这里边呢，是很完整的讲的一个内涵。他虽然没明说出来，是啊，要学习什么为什么要学？可是整个的，它是偏重在说我们实际上面去行持，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，从我们个人的行持啊推开来，从家庭里边。开始一步一步的推展开去，乃至于从自己的立身行事，而到引到天下国家。所以上一堂曾经总结的说，作为一个弟子啊，入则孝，出则弟，在家里边怎样，然后呢，出去的时候怎样。他必须是行有余力，这一学问，自己有充分的余力，然后呢，再进一步啊去学问。这还有一点，这里啊，顺便一说的，这个第五章上面说"道千乘之国，尽始而行"，那已经讲过了，那个地方。有一点补充一点，孔子时代我们称它为春秋时代。春秋啊，那个王道精神已经衰退了，那么到战国更是糟糕。这个时候已经是什么？就霸啊，所以春秋五霸，战国七雄，那个。王道精神跟霸道精神两个根本不一样的地方，是王道拿这个这些所以孝悌为主，乃至于主忠信，是从内自己里边净化自己的这样的德行来推展开去，干化那个天下的霸道不是。所以后面呢，孟子上面有这么几句话：这个王道啊，以德服人，以他自己的德行去感化，使得人家心里说啊，这个人真了不起。所以大家都啊，慢慢的、慢慢的跟着他去学，这样的推展到感化天下。霸道呢，叫以利借人。他嘴巴上面还是讲的仁义，但是他实际上呢，靠他的力量，所以他还是讲一些仁义，还是一定有他的跟仁义啊相关的。比如我们中国，从春秋以后一直到向下，主要的都是那个霸的精神，到后来那霸都谈不到了，这个是根本不一样的。所以现在这个国家，那什么，比起我们中国古代的霸又差了18000里。所以现在的国家主要的讲什么？讲国防，讲经济，那无非都是大家以这个政法的手段，我要防止你侵略我，我也想办法侵略你。古代他那个治国的精神，就从他从小孝悌开始。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。现在我们翻开来，下面讲在下面68页，那个第七章，首先请念一下。那么下面又有一个贤贤一色，这两个贤呢？ 第一个先是当动词讲，就是增进这样；第二个先将名词讲，就说好欢喜、增进，那个第一个先。那么是呢，这个地方就是人人都有好美的心里面。单单从这文字上面，我们先看那个书本上面解说，说一个人呢，将尊重以贤人的心情来代替爱好美食的心情，就这样。那么，这是我们平常一般人的常情，都是看这个表面，不看内在。我们说内在之美。那么，现在这地方的内在之什么呢？是贤。真正的最中国古人是贤惠，那个贤惠有一个一定定义，一定是以这个道理里边来净化自己，以这个净化的力量去感化别人，是圣贤进而复菩萨的这个道理。就是说，我们呢，平常人对这个色都是看重这个人外表，这个人长得很漂亮。这个人呢，或者是他长相漂亮，或者是讲话很甜美，或者对我很好，不是这样，而是要看这个人的品德，他内在是不是贤惠，而不是长得好看，说得好听。这是第二个呢，是父母能及其力。那么，对父母呢，能够尽心尽力。那下面事君能治其身。小的在家庭里面是父母，推展开去到最大的地方，是以前来说就是国王。对国王，要能够能做到多少就算做到多少。治其身，治其身跟节气力有不太一样的。节气力的话，要尽到你最大努力去做；治其身就是你的能力，这样尽你的能做到的，你该做的，这样。那么，所以节气力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的，治其身不是，这有所保留的。这两个有个差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，那么跟朋友的交往呢，那一定自己有朋友交往的守则。那么这个守则呢，讲了以后一定要做到，所以言而有信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岁月未学，我不为之学矣。就算他没有学，可是，在子夏的眼光当中，这种情况，我觉得他是真的学的人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学不是讲一堆好听的话，而是他是不是能够认真去实践。从这上面我们看得见。那么还有呢，在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叫伦常的道理，通常我们叫五伦。这五伦是什么？父子、夫妇、兄弟，然后呢，君臣、朋友，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不外乎这个五种。通常是伦常道德，而这个伦常呢，用五个不同的观点去看。现在我们看这个里边说的，就正是五伦。说通常夫妇之间，这个在这世间的学问来说，平常呢，大家都是看要看他长得好看，然后呢讲得甜美。现在不是，而是说他是不是很贤惠，这个是真正重要的，而并不是在表象上面如何。这个是夫妇之间应该以这种规则。父母呢，尽心竭力那是孝；事君呢是忠；朋友跟兄弟这是一样的。所以朋友叫言而有信，这个是包括了弟在这个里头。 是孝悌忠信。那么这个这样情况之下，不管你人与人之间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这样去做，这个很了不起。他即使是没有念很多书，拿我们来说，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。所以子夏学是曰啊，未学我必为子学矣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到了这里来，我们真正的愿意要做些什么？你们诸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们不妨在这里停下想一想看，我今天到这里来，我究竟要学习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的？这是平常很值得我们想一下。所以在佛陀的经典上面，特别是我们现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上面，他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我们常常记得，说我要求成佛，要求成佛要知道成佛的道理，为了要求成佛，知道成佛的道理，所以跑着就要去学。现在你们在座的诸位为了这个道理要学的，就是你们学的这些。所以假定说把这个为什么的原因忘记掉了，你们在这里学还有没价值？还有没价值？这个价值就消失掉了。所以特别是我们的出家人，他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说佛智比丘，这佛制定了出家人呢，一开头出来的时候，早晨就摸摸他的头。为什么要摸摸他的头呢？我们这个头不是剃光了吗？平常的人呢，这个手是都有庄严的啊，头上啊弄得很好看，就这样。那么所以出了家以后摸摸头，哎，我这个头已经剃光掉了，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跑到这地方来已经不再忙这些外表上的脏事，不是，而是净化我的内心。因此呢，外表这东西啊，通通把它拿得干干净净，这样头也剃得干干净净，那饮食这个这些东西啊，吃饱穿暖就够了。那尽心尽力要走这条路，所以要学很多东西，这才是我们前面所学的要行有余力这一学文。否则你学了半天做不到，那没什么多大意思。在下面啊，再去念一下，下面有说，君子不重则不威。这个重是自重，那么下面是君子不重。一个人要知道自重，怎么自重法呢？现在这里这个自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重跟威先要解释一下。有很多人，你比如说看我们说，那现在我们的有的时候啊，不妨说各位，让你们在学校里念书的时候，有一些坏学生，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这种坏学生呢？或者是同学，或者跑到外头去，那个外头去有很多坏学生呢，他要要挟你，要去打架，碰见这种情况，那这种学生是不是算威呀？你很怕他，弄得我们，这个不是。他真正的威重是来自于，因为他自己很尊重自己。比如我们现在来说啊，我们说得到人生是好难的啊。假定我们得到人生以后还是忙吃忙穿，忙这些，那毫无意义，毫无价值啊。所以我要真正的一心一意啊，要向圣贤佛菩萨看齐。所以我怎么可以不做这样的人？所以古人说，人呐，时有这个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。有很多人，虽然我们平常一样的人，假定我们把那个现在的人的身体摆在磅秤上去磅磅的话，你100公斤很重了吧？啊，那50公斤到100公斤，那差不了多少。他现在不是，他重于泰山，那个泰山 以我们中国古代来说是最大的山。那譬如我们现在来说，哦，这个玉山，好，那玉山多大？那我们就是无法想象，比这个玉山还要重，怎么可能？人呢又轻于鸿毛，那个鸡身上掉下来那个最小的毛，那比这个还要轻。所以这个重跟轻，不是指它的体重的轻重，而是指它的人格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孔老夫子，他虽然本身你们看了这个传记以后，他一生东奔西跑，而且拿世间的眼光去看好像不得志，但最后呢，我们中国人称他为万世师表，是大成至圣。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圣贤达到究竟圆满的状态，即大成，把所有的中国人的传统的思想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，到最究竟的地步叫至圣。乃至于近代东西方的文化互相沟通了，西方人也很尊重，说啊，世界上最了不起几个伟人，比如西方人说耶稣是一个伟人，他们说中国人孔子是一个伟人，这种人。那你看，所以我们从这地方就看出来，说重于泰山之什么而言。还有很多人呢，虽然是很富有，地位很高，论语上面也说齐景公有马千驷，那个时候时代齐国是一个大国，是最大的一个大国的国君，死的时候人家好死掉了就算了，这个人极不像鸿毛一样的轻。所以我们了解的这个重是重什么啊？君子自重，所以一定要告诉大家啊，我千万不能浪费我的人生，我有我的这个真正重心术重量的思想目标在。那因为我有这样的目标在，所以自己啊完全不要乱来，别的人跑在去啊乱玩乱来，我觉得我要达成我的目标，我是不是要很认真的学啊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己的精神呢放在为了达成我的目标期间，我很认真的深深的一步一步去学习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威严，那自然人家就自己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有一个人很规矩很认真，大家自然就不敢给他随便乱来，否则的话你自己随随便便，人家自然而然你觉得很轻浮，跟你开你玩笑。假如你做事情样样东西做得中规中矩，人家就不敢轻视你。所以说君子不重啊，那么这个威，这个是威严呢、啊。这个威严，这个威严不是说因为我手上有手枪，我力气大，对不起，你也不正经我就打你，不是，那完全是由于他的德行，所以使人家产生这样的感化。进一步学者不顾，因为他有他这样的一个自重之心，所以他自己看得很重，我要成佛，不但自己解决，还要救一切人。他有了这样的心，他自己的做学问就不会浮浮泛泛。譬如是以我们现在来说，有的人不想念也就算了，有的人念书他为了什么？我要考试，说啊，我要强固他。这样的话，假定说对方有一个很好的人，你要强固他，你学得很好，对方很差，那你就学不好了。如果没有对方两个人比的话，你根本不谈了，是这样。所以这样的学坚固不坚固啊？就不坚固。现在不是，我学了为了要什么？净化自己，要成就圣贤佛菩萨。所以他战战兢兢，一直内心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无上的目标放在这里，因此他完全是从内心上面呢彻底的努力这样去做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学的就很坚固了。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？我自己有一个要求的必然的标准，在这个标准之下，他不断的提升，不断的提升，不到佛菩萨不能停止，这个学才真的坚固的。这是从他自己来说主重心。那么他真正的主，他的真正重心是什么？忠跟信，对自己来说是忠， 对别人来说是信，他有自己一个中心的思想，然后呢这个中心思想发自于外边的话，让人家晓得这个人他的行为绝对可靠的，绝对信得过的。正因为他自己内在有个中心思想，他绝对不会自己走歪的，所以自己有时主宰，那个主宰做任何事情他好尽心尽力去做，然后呢对于别人来说，他说出来的话，因为他自己有他的主张，比如说佛菩萨来说，不管人家怎么样，他自己的中心的主张绝不动摇，所以将让人家也永远能够信赖得过。那同样的，孔老夫子也是一样，你们看过那个孔子传，大概发现就是始终他内心当中有他一个无比的崇高的目标在，这样那是他自己的真正的中心。下面两句呢，无有不如己者，故则佛坛感。平常我们真正要想向上，除了自己的学老师环境对我们非常重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福利子叫皈依三宝，那个三宝什么呢？佛就是我们的老师，这老师告诉我们的法，但是我们要修学的话呢，有非常重要。这个跟一个好的朋友啊，你不知不觉当中自己就向上了，然后呢跟那些坏朋友的话轻而易举的话，就自己啊被拖下水了。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所以这个无有不如己，我们要了解啊，我们不能单单从那个表面上去看，表面上去看啊，无有不如己，如果不如你，你不跟他做朋友，那么人人都想找一个比你好的朋友，现在说我去找一个比我好的朋友，这个好的朋友是不是也要无有不如己啊？那我不如他，他就不要我这个朋友了。我在这种状态当中，你要找的朋友要么两个一样的，要找到一个比你好的话，他不理你，你找得到吗？你就找不到朋友了。所以这个无有不如己的内涵的话，就是一个人是立正上游的这个心情，所以他那个朋友一定是什么一些善友。这个善友跟恶友很难分得出来啊。通常我们这个朋友很容易什么两个人在一起的很谈得来，这样然后呢在一块儿的话，大家有的吃有的玩有的聊天，东说说西说说，这个叫好朋友。古人的朋友不是这样，古人真正的朋友的话都有一个真正的中心目标，以友服人，这个是才是真正的交朋友的根本原则。怎么在这个朋友当中互相切磋琢磨，不断的增上，这个才是他真正交朋友的特点。像你们能不能体会到这个特点？所以说无有不如己者，对外面，然后呢故则佛坛感。我们平常的时候真正要向立正上游，需要靠着老师的教诲告诉我们的方法，朋友的切磋琢磨，然后呢我们看见哪一个错了要改过，哪一个做不到的立正上游。而在这个事情过程上的改过就是千善，这个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所以从这地方就是告诉我们故则佛坛感，那就对。不要说啊，我已经改过了，不断的改，不断的改，不断的改，不到就近成佛就不停止。所以佛坛不厌其烦，一直努力的改，要改到就近圆满为止，那就是孔老夫子告诉我们。所以首先呢，自己自重，以什么自重？看重自己，我自己要学圣贤佛菩萨，这个是真的重要的，这属于立大志，立最了不起的大的志向。为了这样，然后呢，我一定要好好的立正上游，要好好的学，学了以后努力的去行。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无上的志愿的话，这个其他的 就不做。那现在我以我们的条件来说，那就都不做取，所以自重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唯言。然后呢，要达到目标，认真去要去学，唯有这样，那个学才是真正坚固的。重心是这样，内心当中有一个真正的把握。然后呢，要想正上的话呢，要在朋友当中切磋琢磨。然后呢，从改过迁善，力争上游。那是一个中心思想。下面政治曰：“慎重追远，敏德归后矣。”这里很有意思。那怎么突然之间插出一句来：“慎重追远，敏德归后？”政治说的。那这个主要的前面那一段，主要的就完全是一个做人的基本法则。然后呢，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内涵以后，自己去努力的去做的话，你慢慢的就要推展开来。所以如果你做到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话，敏德归后，那自然而然的周围的人呢，所有的一般的，我们先看的敏德归后，那个后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啊，这个很厚道，就是以儒法之句行持的话，那一般世间民间的老百姓的那个德行呢，慢慢的跪得敦厚了。现在这个时候都是什么名字上叫做薄教薄，那已经薄得不能再薄了。那为什么要慎重追远？这牵涉到前面的孝弟也在其为人之本语。小的时候孝，那至于长大了以后，但至于父母死了以后，他还是那个孝心还在。平常在家的时候听父母的话，那个不稀奇，因为在家的时候你不听父母话怎么办呢？你要吃的穿的哪一个不靠父母？以我们现在的年龄来说，十几岁多少看得见的，你说假定没有父母带，那我们早就不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所以实际上呢，自然而然在这个时候是靠着父母。可是现在呢，长大了以后，父母的话不听了。等到自己结了婚，父母就忘得干干净净了。父母死了，死了就算了，麻烦。那现在一般人都是这样的，那真是啊。现在说起来，那个道德堕落到，不晓得我们无从谈起。那是整个世界的大趋势释然。所以在这地方，他特别的有一个说明，就是说从孝开始，然后呢行有余力则以学文。当我们认真去学，做到了像家庭当中最基本的本分做到了以后，是不是停在这里？不是啊，急速的学，然后呢从这个基础上面急速的要深广深广。所以他不会说慢慢的长大了，念了书了把它忘掉，成了家了根本不管了，不是。他渐渐的长大了以后，然后呢去学习，认识了也更深更广，因为他认识的深广是他的行持本身也同样的慢慢的增长。这是真正的古人学圣贤佛菩萨的道理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的地方。那当然我们现在学佛法，佛法是更是啊，近深不大，究竟圆满。那么为什么叫慎终追远呢？说你这样的小的时候啊，能够孝弟，而不断的大了，照理说应该大了慢慢就淡化了，现在不，越大学得越好，越深越广。那至于父母死了，死的时候什么慎终，所以父母死的时候啊，你还是啊很谨慎，对于丧事丝毫不差，巨细不遗。能够做到这个很不容易，这个丧事不是现在啊，现在那个丧事啊，那真是看起来真好玩的。父母死了以后，过一个人来哭，哇，这样，这个事情，这是像说起来 我在这里呀，不晓得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听见过？你们有没有听见过啊？那很可笑的，那个自己的从内心当中都是感到这样的，那个是才是真正的动力啊！就这个，我们刚刚念《孝经》上面说父母丧的时候啊，那个哭泣到连他那个哭都哭不出来，哪里什么雇了一个人哇啦哇啦闹，闹这个天翻地覆，病人被四邻八舍都被他吵了。这个现在这个时候是跟以前的这样的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慎终是这样。那么将来祭祀呢，追远，就算是已经死掉了，那丧事已经办完了，他还不断的追祭他的先人。这个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孝悌这个精神多么的深远。然后孝悌是德行的根本，这个根本多么的坚固。如果能够这样的话，那自然他那个感化，所以说明德归厚啊，周围的人都受到这样的影响力量呢，自然而然呢，这个民间的那个德行呢，那慢慢的从教务变成功啊，敦厚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事情完全是从我们这内心的形制上面去做的。它并不是在文字上面做一个表面的，大家清楚不清楚？而这种事情呢，还必须要身体力行。所以学一个表面东西很容易，真正你要叫深入的去慢慢的学到的话，那个就不是很短的时候能够学得好的东西。下面第十，请认真念一下。下面，子禽问于子贡，那个注解上面也有，子禽也是孔老夫子的学生，子贡也是学生。那么，同样的学生，为什么子禽要问子贡呢？也就是说，他两个学生当中，这个学生比较好，子贡绝顶聪明，而且是孔老夫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，他虽然没有能够传了孔门最重要的心法，可是的确，子贡、子路都是孔老夫子当中最重要的，也是最得意的这门生，所以对他们的老师也了解的比较清楚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他们同学之间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子禽，他就问子贡说：“我们的父子以前的人对老师的尊称啊，我们的老师啊，到那个国家呀，那时候是春秋时代啊，春秋时代一个一个国家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省啊，这个福建省，这个广东省，有的省大，有的省小，讲那个时候国家，比如齐、秦、晋，那是大国。”像鲁国啊，那些是小国，啊，孔老夫子一个陈蔡绝粮，那都是比较小的国家。那么是老夫子啊，周游列国，在当年他很多地方到处去跑，他每到一个地方，便闻其政，一定会要指导了解他们各方面的政情。他是为怎么得到的呢？求之于也，予之于，他去想办法去找来，还是人家告诉他的呢？那么下面的子贡的回答，子贡曰：“父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”很有意思，说父子之求之也，其出异乎人之求之欲。那个。这个温良恭俭让，那是五种美，几种美德。这后面有温是温和，良是良善，恭敬，然后呢，节制、谦让、谦逊。那这个我们不去细说它。总之，这个都是人的美德。平常啊，这样五种美德，就一样两样都很难得。他现在一下具足五样， 那他怎么得到的呢？换句话说，孔老夫子是一个真正的身体力行，那个，然后呢，这个学说各方面究竟圆满的人，正因为他那个德行，所以圣德君子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说，有很了不起的一个名望的人，而这个人，以我们现在来说，我们学佛的弟子，他说啊，这是个大成就者，这样。不要说他到我们这里来，就是不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一天到晚想啊，我们有什么问题要去请教，然后呢，希望去供养他。现在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有不向他请求，不去供养他的吗？了解了这一点，那我们就知道夫子怎么得到的呢？只是因为他在任何一方面，他那个德行呢，温良恭俭让，他那个德行。那感化之道，所以不管到哪一个地方呀，人家都一定要跑着去啊，向他请教，向他讨教。那么，既然想向他讨教的话，自然会了解他的地方。所以，孔老夫子的得道，跟我们平常人的得道不一样的。所以说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？普通人不是这个样。拿我们现在的来说，现在呢，一些关心。天下的人，他也要一样的关心啊。可他现在人的关心，跟孔老夫子的关心有什么不同啊？在这里，大家想一看，想一想看，有什么不同啊？他那个根本不同点，我们要注意。实际上呢，从这地方我们也了解的，所以圣贤佛菩萨，人通此心，心通此理。圣贤佛菩萨也各有共同之处。平常人去求这个东西，我们现在来说，是为他的个人、为名、为利。圣贤佛菩萨为什么？为利天下。那孔老夫子是要想把这个道理呀，去自己身体力行，还要净化天下。而世间人呢，恰恰相反，这个就是啊，异乎人之求之欲，大家一样的求，孔老夫子也可以说求，他求是帮人家，我们现在求是要伤人家，这两根不一样的地方，正因为这个不同，所以他是啊，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的，所以孔老夫子还是求，这个就根本不一样了。现在我们进一步，佛菩萨也是如此。佛菩萨要求什么？利益法界苍生。所以净法界、虚空界，不但我们人，所有有生命的都要利益他。那我们呢？只要对我们有派上用场的，我们都要为了我们自己而伤害他。这是两个根本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从。他们孔老夫子的两位弟子当中对话当中，我们就看得出凡夫圣贤的不同。在这里，我们也可以说，孔老夫子虽然一生不得意，到处去跑，可是几千年以后，我们都不会忘记他。现在大家向西方人看齐了，在民国初年呢，那个时候是五四运动，这很颠倒。大家去打倒了孔家店，那是对我们中国最大的损失。这个名字到了你们现在这个年龄，大概你们都听不见了。那为什么要打倒孔家店？大家说，那个中国人呢，被西方列强来侵略，那丧权辱国，所谓啊，那大概你们在小学或者中学的课本上面多少念叨一点了，大家的心里面很好痛苦啊。说我们被人家怎么侵略的这个样呢？所以一直感觉的人呢，我们不向西方人看齐啊。可是那时候，那全国的基本的思想都是啊，完全是依照的孔老夫子的思想去看，所以他并不了解，现代的人也并没有把真正孔子的思想学好。这是表面上讲起来，那是学了。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一说。这个从朝自从南宋啊以后啊，南宋 出了一个朱熹朱夫子，这是一个对后来的人说，这个人是的确非常难得的人。他我们称他为理学家啊，属于联络官闽啊。那么他是因为他是闽啊，闽就是福建了，那闽呢就是指朱熹夫子。通常我们称他为理学，有没有听说过理学家这个名词啊？所以他从这个汉唐以后，对儒家的思想能够这么渗入的人不多，很少有，他就这么其中一个人。到了明朝以后呢，不要说明朝哪一代皇帝我也弄不清楚，大家就说考那个科举都根据朱熹的注解，以史书为主，这样。所以那时候中国古代人最出人头地的是啥？做官的人。做官的人你要去考功名，拿我们现在来说要念学校，你要念学校你要考试。那现在考试的时候有个人现在的考试法，那时候考试考什么？就是考史书。所以那时候的做官人这套东西都必须背得很熟，文章都是写这个。实际上他虽然是背写文章，有没有照他去做啊？没照他做。结果这么一来呢，国家是弱了，后来的人也弄不清楚到底弱在哪里。正因为这些念书人说念孔老夫子的书，那想必孔老夫子的书一定不灵光的。这样的，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里在座的出家人，我们就是出了家了，就是他们佛法到底是什么他们不一定懂，可是看见我们出家人的行为如果不好的话，人家会不会想说那出家人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一定不灵光的。这你们了解不了解？同样的道理。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他已经完全不是儒家的真正的精神，但是他用的文字考试这个内涵还是用这个儒家东西，也是到现在。将来现在你们呢有很多人已经是渐渐的嘛，不像世俗的学校，现在世间的学校仍旧这个课本上面啊什么道德公民啊，然后呢多多少少也讲一点史书五经。通常一般学校里的这个学生呢对很不欢喜这个，大家总觉得哎，这个都是在嘴巴上面讲讲毫无意思。实际上这个根本的错，他最糟糕的就错在这里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大家去排斥他，打倒他，那时候根本不了解他真正的意趣何在，在是文字上面。这是他两个根本一不一样。那我们现在这里呢，从这地方进一步了解的话，他的根本原因分得出来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，他是照着去身体力行，是感化了别人。这两点我们要很深切的了解他。透过了子谦子贡是两位的问答，我们了解了对应的国家的这个事情。正因为他关心天下，所以说夫子到四邦必闻其政。再说他孔老夫子周游列国，他的目标何在？他的目标弘道两个字，他自己也做到了，还要想办法帮助别人。人的定义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不要这样，我不要，因为我不愿意这样，也不希望去用这种方式伤害别人。进一步呢，己欲越利而利人，己欲大而大人，我自己做到了，我要帮别人也去做到。所以孔老夫子现在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东西有这么大的好处，所以他要把这个道理呀推展到天下。这是孔老夫子所以到去周游列国的根本原因。所以说夫子自于四邦必闻其政，现在这两个原因我们了解了。那么这一段大概根本的意趣也就是这里。那在下面我们再讲一段。 下面呢，第十一章，孔老夫子说：“父在观其知，父莫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像这个地方啊，孔老夫子像这个《论语》上有很多东西啊，不仅仅是我们念过就算。这地方啊，我们必须要去照着身体力行，那个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得到他的内在的基本精神在什么地方，以及他的价值如何。所以我们现在先看一下那个文字，那文字上面呢说啊，就看那个范晔语言啊。孔子说，父亲在世的时候啊，做儿子的人不能自专，那么就要看他的志向。父亲死了以后呢，看他的行为。啊，在守丧三年之内，能不改他父亲生前的行为啊，那可以算孝了。单单看得懂看不懂，了解不了解。现在这简单的再把那文章啊，在那个语言那个语言再看一遍啊，那个谁啊，你把它语言念一下，慢一点念一下，像解释那样，大家能不能体会到自己说些什么？我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考试看，那个看了这个懂得这个意趣的请举手，不懂的请举手。哇，好的，放下来。所以这个文字有的时候好像用语言文字解释了一下还是不容易懂啊。那好，那我再先把那个他的解释解说一下。说父亲在世的时候，那个平常我们以儒家的精神来讲叫孝顺，孝顺是出处地方啊，父亲要怎么就听他做什么。所以跟在父亲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我像这样去做，可是父亲不让我去做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只好不做。这个是孝的大原则啊。不过有一个特点呢、假定父亲不让我做，父亲要我去做，父亲做错了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大家念过孝经了，说不是，父亲如果错的，我们这地方要向父亲劝谏说，爸爸这个错了，不是这样，要给他说明的，大家还记得吧？是这样。所以真正孝不但要顺，而且要懂得这个道理的。那如果说我这样想，可是父亲跟我不那样想，虽然两个不太一样，但他也没错，这是两个人的角度少有差别，那时候还不能说要我照着我自己去做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这个里边说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做儿子的不能说我要怎么办就怎么办。那个时候儿子自己有他的抱负，那时候啊，不从他儿子的行为上去看，而是看他这个抱负如何。因为他的行为是完全的受他父亲的影响。我再简单的说一下，中国的圣人圣贤，那至于将来我们学佛也是一样，他孝顺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自己想这样做，可是父母告诉我你要那样做，所以我在父母跟前我不会说不管，我要做怎么就怎么做。我自己的志向是要这样的，可是因为在父母身前，所以我还是应该听着父母的话去做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是说父在，如果父亲还在，那么不是从儿子的行为上去看，而是看看他，父亲还在，不是从儿子的行为上去看，而是从行为的，从他那个志向去看，这是一点。等到父亲死了以后呢，那他已经不必再听从他父亲的了。他如果有志向，那么父亲死了，没有人再约束他了， 他会照着他的这个志向去努力的去实验，所以那时候覆没就观其行，看看他当年说的话是不是今天照着这样去认真去做了。这两句话叫覆在观其志，覆没观其行。以这个以来呢，这两句话是一对。现在第一段话清楚了，所以这个解释是说，当父亲在世，做儿子不能自赞，你只看他的志向，不看他的行为。当他父亲死了以后呢，那时候要看他的行为了。这个他完全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候，这个是一点。下面呢，三年无改由父子道。因为现在我们对这个孝，不要说做不到，连他这个理论也不认识。他真的孝是整经常说意念的都怀念他的父母，怀念父母的种种。所以父亲虽然死了，他绝对不会说父亲死了啊好极了，那父亲不管了，中宝马父亲的一旦通通让那个遗下的东西都能不管。他因为怀念他父亲，所以这个三年之内啊，心心念念念着他父亲的一切，这父亲留下的东西他始终没有改，一直三年，像这样可以算孝了。这个现在在你们诸位各位同学年纪比较小一点的，不一定真的能够啊体察得到。我曾经看见过，这是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的。有一个亲戚，他有几个小孩，那个小孩死了，很小就死了，很后怕的死了。死了以后，那个父母用那个小孩啊，那实在是非常的怀念。死了很久以后，我看见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啊，那个小孩子吃饭不是跟大人一起那个坐上面，小孩子专门用一个小的椅子啊，小的板凳啊，就忘到放在那里。那个父母啊，每吃饭的时候啊，就给他装一碗饭，那个小孩子吃的东西就摆那个小的桌子上放在那里。当时那时候我还自己也小，看见了那一幕觉得很好玩，跑着去看看。这个情况我到现在回想起来印象很深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父母老地挂着自己的子女，子女虽然死了他绝对不会吃，可是父母不能忘掉他。在吃饭的时候想到啊，他那孩子，所以他装一点东西也想到那孩子坐在那个桌上吃，放在那里。如果说这个人是追念他的父亲，那母亲啊，那我觉得是更了不起，他是孝顺。他现在是不是追念他父母我不知道，从这个事情上的说明什么，他心里面不能忘怀，心心念念记着这个孩子。我讲的故事大家能不能体会得到？现在孝顺的人怎么办呢？他心心念念的怀念的他的父母，所以他父亲这个父包括父母都在里头啊。特别是讲父的话，因为很多道理他是父亲告诉他的，所以孝经上没有告诉呢，父跟母虽然是同样的，可是有不同之处。那么现在呢，这地方讲父有它特别意义。人之所以为人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人的身体，而且懂得做人的做人之道，那是以父为代表的，这个根本意趣就在这里。所以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就是说说明这个真正的孝顺之心，他念心心念念想着啊就是这样，哪怕三年他就不忍心改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看生前他虽然有他自己的抱负，但是他听从父亲的行为去做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父在观其志，一直到父没了再观其行。就是他虽然有他的抱负，可是这个是个孝顺的孩子。所以从这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父亲死了以后呢，他虽然可以啊自己完全照自己的去做了，但是 还是什么？无改于父之道。那父亲留下来的很多东西他不会改变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忍心里老记着父母告诉他的这样。那说可算笑了， 孔老夫就说，现在这个文字很容易懂，像我们进一层的想想看，那我们每一个同学个人从这个地方我们自己想，现在父母要我们去怎么做，我们能听父母的话的有几个？很难。那么这个特别要进一步来说明啊，他讲父而不讲母，这个里边有一个道理，父是取其言，因言于教孝，母取其慈，慈表示关爱。所以这个父他不但是啊对亲子间的情在里头，而且还有什么教在里头，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啊。所以人跟禽兽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并不是因为他能够懂得怎么找东西吃就谋生，并不是这个，他有为人之道在这个基本的意趣在里头。那父亲总希望把这个道理教给他的自己的子女，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必须要这个条件孝，如果没有这个孝，他那个经验没办法传递下来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。比如说你们现在诸位在座的现在到这里来，那大家也可以说说生的善根，你们引起好药性很认真去念，假定没有好药性，当然叫你念这种东西是不是念得很苦啊？你会想念它干什么嘛？是不是我们平常一般情况之下都会这样？那我们现在当然你到学校里念惯了书了，你要觉得反正是天天这样嘛，你就做下去。刚开始从家里边跑到了学校里面去，是不是很不习惯？那同样的，凡是自己父亲一生经验的东西要教给我们，特别是那个深远的道理，都不是我们平常从表面很肤浅的地方所能够体会得到的。因此我们的确不是那么容易呀，就能够自己接受的，要等到我们领会了再去接受已经来不及了。原因何在？因为要你去 领受体会，要经验的，你要经验这种东西少至十年，多至三十年五十年，十岁十五岁根本无法体验，等到三十年五十年下来，今年十五岁五十年下来你六十五岁了，你还能学什么？是这个绝端重要的一个原则。所以真正的要最深厚的那套东西我们就没办法学得到，这个时候孝是根本。所以我会父母告诉我们怎么做，我就努力地想去做。那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才真正的能够啊，慢慢慢慢的学得到，这是他一个重点，是根本重要的意趣。所以，这一段呢，还有另外一层意义。我刚才前面简单的解释到这地方为止，你们趁有时间的时候，现在比如说你们平常啊，因为学了这个，目前呢学的这个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温习啊，那么你们温习你们的。关于这个讲那个论语部分呢，你们除了这个背以外，平常空下来也不必，这个不是说单单问习可以问习得出来，但是我告诉你道理，你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思维去观察，对你们将来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里头，乃至于绝对的意义在里头。今天就到这个方为止，现在请大家回想。